晚饭以后，袁世凯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，就剩他跟徐仁柱两个人。这是夜深人静，外边非常肃静。袁世凯收敛了笑容，一本正经：“徐先生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事，因为白天耳目众多，说话不便。现在你看，夜深人静，就剩下你我二人，究竟徐先生有何事情，只管对我言讲。”徐仁柱也是憋了一天了，你想想什么时候，他哪有功夫参观这玩意儿？这一分一秒怎么挠过来的？一看袁世凯问的他，徐仁柱把他手就拉住了。袁将军，仁柱此番到小站来，是为了五千年之祖国，四万万同胞之命运，求将军一言耳。就这话严重，我就想问你一句话。袁世凯也吃了一惊：“先生，严重了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哎，徐仁柱就把北京的形势如实地讲了一遍。最后是问袁世凯：“将军，现在你手握兵符，你是愿意做西厢板垣，你还是愿意做右辅？”袁世凯对这话明白，徐仁柱指什么说的呢？说西厢板垣是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在维新运动中是保卫明治天皇的，那是开国元勋；幕府那是代表守旧势力，最顽固最反动的。徐仁柱的意思就是问袁世凯：“你是愿意做维新的闯将，还是愿意做反动的代表？”但是袁世凯何等聪明，假装不明白：“先生，袁某无法回答呀。你像板垣西厢，乃是世界的名将，那幕府又是日本的豪门，世凯无非是小战区区一练军督办，手下兵不过万，怎能与两者相比呀？如果徐先生打算维护新政，找一江山的倚靠设计的保障，何不到天津总督衙门求救于荣中堂呢？”哎，你看他腿得多干净，你怎么不找荣禄去？徐仁柱一听可气坏了，脑筋蹦起多高的：“袁将军，此话差矣。荣禄是个什么人，难道您不清楚吗？别看他口头上拥护维新，实则对变法恨之入骨，他是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心比豺狼还狠。他想奉太后和皇上到天津阅兵，趁此机会实行兵变，把皇上废掉，抬出老太后垂帘。您不明白吗？再说对你，他命令何典史到督察院参一本，要求将你拿办，暗地之中又把你叫到天津，好言安慰，刚柔并进，软硬兼施，可见此人其心何其毒也。袁将军，这我还用解释吗？徐仁柱那是个说客，啪啪啪啪啪啪一番道理，把荣禄说的体无完肤啊。袁世凯也为之动容，这人毕竟是有感情的，把他气得脸蛋的肉直蹦，心里说话：“对啊，荣禄这小子确实不是东西。现在你无非看我手中有几千条枪啊，如果我没有这点资本，你早把我五马分尸了。”他刚想要说话，突然就听着外头有轻轻的脚步声音， 袁世凯心里一惊，不敢往下说了，急忙冲着徐仁柱一摆手，徐仁柱也明白，甩脸往门口那看去。就见袁世凯稳了稳腰中勃朗宁的手枪，挺身坐直了。外头是谁？
我
是卑职。有什么事？
有机要文件，请大帅过目。
进来。门一开，这人进来了。从外表上看，这个人三十七八岁，满身军装，穿着高腰的马靴，手里头拿了几份文件。袁世凯认识他，这个人姓贺，是秘书处一个常使，专管收发文件的。袁世凯叫他过去，在他的正步往前走，咵咵咵，行完军礼，双手把文件往上一递。袁世凯拿过来看了几眼，就见这个常使转身往外就走。刚走到门口，袁世凯冷不丁一拍桌子：“回来！”把徐仁柱也吓了一跳。徐叔叔，什么毛病这是？就见那常使一转身：“大帅，有何吩咐？”“妈的，你吃了熊心咽了他妈豹子胆了！是不是荣禄把你派来当奸细？没有我的命令，你就送什么机要文件？今天你给我说实话！”这个常使脸当时就变了。抖一耳债往这一跪：“大帅，这就见袁世凯噌一声把勃朗宁手枪拽出来，对准这个人的胸膛：“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个奸细？”“我说实话。”“你说你娘个屁！”三枪射入常使的胸膛，当时腿一蹬就死了，鲜血流了满地啊。外面的护兵听见枪声，急忙跑进来，看看大帅，瞅瞅这死人。袁世凯一摆手：“拉起！”把人拖出去了。有人拎进桶，又把这地上的血蹭了蹭。就见袁世凯一怒未消，把勃朗宁手枪揣起：“徐先生，得罪得罪。恕我冒昧，事先没给你打招呼，实在是太气人了。徐仁柱是念书的，哪见过这个？下边脸也变色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大帅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”“嗨，我刚才没跟你说吗？此一番我赶奔天津，荣禄请我吃饭，找了个作陪的老头，这个人姓应，叫应武桥。那就是荣禄手下头一个大谋士，在酒席宴前，这老儿对我小站的事情是了如指掌，连徐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，几点下的车，他都清清楚楚。当时袁某就怀疑，在我小站之中必有荣禄派来的耳目，探听我的一切。方才他妈这小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你想想，有什么文件他不送到我的办公室，送到这儿干什么？谁让他送来？这是可疑者之一。之二，他口口声声说有紧急公文，我看了一下，并不是他说的那个样，这是可疑之二。再者一说，他不等着我说话，转身往外就走，心虚已经露出来。他就想看看咱们两个人在屋干什么，说些什么。像这种人，我不把他干掉，等待何时？哦，徐仁柱这才明白，他也认出来袁世凯这个人做事真是多辣果断的，够个大将的材料。好吧，袁大帅，那咱们还接着说，究竟你对维新变法？别说了。袁世凯站起来，把徐仁柱的双手抓住，非常亲热：“徐先生， 你的来意世海全明白了，请你回到北京之后转告康梁二公谭嗣同谭大人，你告诉他世海是个人，虽然我是个武夫，也明白当代世界之潮流，中国非得变法维新不可。俺元谋自从甲午战争之后，早已投身到维新事业之中，头可断，志不可屈，终身要为维新事业奋战到底。你告诉大家，如有用我之处，我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袁世凯说的这眼泪围着眼圈滴溜直转，把徐仁柱感动的也掉了眼泪了。文将军，维新事业有成功的那一天，您就是开国元勋，请上受我一军吧。徐仁柱要给袁世凯磕头，被他便拦住了，两人又坐下商谈维新变法的具体细节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徐仁柱在这不敢久留，转过来第二天赶回北京，向谭嗣同、康有为、梁启超报告此行的经过。哪料想就在这几天当中，北京也发生了变化了，形势是急转直下。北京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事儿还得从谭嗣同身上说起。自从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之后，对谭嗣同建议那四条是闻风而动，雷厉风行啊！这四条全做到了。第一，就是找一个武将派徐仁柱来找袁世凯；第二，派梁启超为全权代表，在北京拜访各国公使，说明中国维新变法的事业，请求各国给予支持。第三样，由谭嗣同和康有为主持，准备成立一支核心力量。现在人选已经都确定了，一共由十个人组成的，这十个人都是维新的领袖，像谭嗣同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义等等等，组成这么个班子，接替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闹事就从这上闹起来了。虽然班子组好了，人员也密定了，光绪也同意了，但是光绪说话的不算呢，这事得请示慈禧才行。哪知道这一请示慈禧捅了马蜂窝，就说这慈禧太后自从皇上大婚以后，她隐居到颐和园，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生活，不问政事，实则上派出无数的耳目监督经理的一切，她呀一点权力也没撒手。这个女人就是个混世魔王，老了老了不找着省心，上至国家大事、外交事务，小至生活细节，每个人说什么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。每一天在颐和园他研究对策，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，他同意光绪皇帝变法维新，让光绪放手去干。他这是干什么？这叫欲擒故纵，我想抓你，我不抓，先把你放开，看看你怎么表演。光绪皇帝信以为真了，认为受到慈禧的支持，这才放心大胆，雷厉风行推行新政。他哪知道这是慈禧太后的一个招啊！暗地之中，慈禧又派出大批的耳目探听经理的动态，这些情报全送到李莲英那儿，由李莲英再转告慈禧，
在前几天李莲英就做了一次汇报，皇上在某月某日接见的谭嗣同，谈话的时间有多长，谈完之后又做了哪些事，采取了哪些措施，经理各部又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，慈禧听完了就挺恼火呀。他问李莲英，谭嗣同是个什么人？
我了不起，我的佛爷那是好奇之秀，维新的骨干。
废话，我问你他是个什么人？
哎，据奴才所知，还是将门虎子呢。他父亲就是湖北巡抚谭继寻。
哦，谭继寻，
我听说这个人官声还是不错的。
谭嗣同就是他儿子
啊。对呀，
他就利用这个保护颜色，哎呀，猖狂的不得了啊。听说他在皇上面前密议多时，怕别人听见，把近寺全给打发走了。尽管如此，咱这人也听着只言片语，他向皇上建议了也不三条也不四条，从中有一条他劝皇上抓兵权，说有了兵权了就好对付咱们了。我的佛爷，你想想毒辣不毒辣？那康有为、梁启超想不到的事他都想到了。
呵，
猴崽子想的可全面啊。那皇上的意思呢？皇上当然是言听计从了。我听说最近派了一个姓什么的，这个没清楚，还敢奔小站去拉拢袁世凯去了。
嗯，慈禧的心就一动，因为什么？这兵权的问题，悲从儿戏。
这么一说，他要走到咱们前面，佛爷，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不早就做了安排了？您让荣中堂坐镇天津，统帅全国兵马，连那袁世凯的小寨新兵也在荣中堂掌握之下，这岂不胜过谭嗣同他们一筹吗？您怕什么？
嗯，话虽如此，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呐。最近还有什么消息吗？
别的没有，皇上就是一个劲儿的维新维新，每一天发布无数的政令，比如成立京师大学堂，还准备废掉六部九卿，最近听说还要废掉总理、各国事务衙门和军机处。有什么事由他们那些新党吧取而代之。
胡说！慈禧马上拍桌子站起来，
好狠毒啊！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。看来我要不杀死他们的威风，他们就要反天了。
慈禧越听越有气，但是他还是把自个控制住了，决定让光绪他们再好好的表演表演，暴露的越充分越好。虽然这样，他心里不痛快。这慈禧要一不痛快，手下人倒霉了，不是挨罚就是挨打，动不动把手给砍掉，动不动扔进昆明湖，要不就打入地牢。这个女人是太狠了，连李莲英每天都提心吊胆。那么大的颐和园变成了人间地狱，李莲英这小子也够缺德的。他一看慈禧一发怒，不定谁倒霉，应当把谁给收拾了呢？
现在李莲英遇上个对手，这个人姓崔，叫崔德贵，也是个太监，今年31岁，很受西太后的赏识，而且这个崔德贵能文善武，弹拉和唱样样精通，有一条好嗓子，有时候啊给慈禧唱的捧腹大笑，给姓崔的这个赏赐也不缺于李莲英。就为这件事，李莲英是心怀嫉妒，看我能把这崔德贵给铲除了，自己才高兴。但是平常又没这个机会，现在他一看慈禧喜怒无常，决定找这崔德贵的毛病。要不说这种人怎么毒辣呢？他向慈禧建议：“老佛爷，您呐别发愁了，该乐的时候您就得乐。是不是把崔德贵找来陪您下下棋呀？啊，您开开心怎么样？”慈禧一听也好，因为变法维新的事情，把自己搅的心都乱了，多日子没下棋了。他最欣赏的棋手就是那崔德贵。小李子，你让崔德贵到宫里来陪着我。扎！李莲英心中高兴，心说姓崔的，这回就够你瞧的。派人去找这崔总管去了。崔德贵呢，也觉得自命不凡，那意思在这么大的颐和园里边，几千名宫殿之中，除了李总管，就得属我崔某人。你说我得的赏赐少吗？就凭我一个太监，也家趁万贯，也使奴换辈啊，早早晚晚还能够飞黄腾达。他也有点忘乎所以。现在你别看他是个太监，还娶个老婆，这老婆的名字叫银花，今年才19岁。那太监娶老婆有什么用呢？一点用也没有，无非他也向往人的正常生活，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家庭，过一过天伦之乐，没事就装模作样的。他光顾自个高兴了，这还演出一场杀身大